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这么大的祝福，继续有一些命令哈。十一章第一节，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当然也很容易啊。这句话当然也是耶稣说的，所有的诫命就浓缩成这两句啊，爱神爱人呐、啊。那我们也一再讲到说，你要爱神爱人，总要先领受神给你的爱，否则我们爱不下去的。你要爱他。那我们也记得在约翰福音，特别在约翰一书里面，如果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耶稣在福音在弗类福音里面也讲到说，那个儿子说听父亲的话不去做，那不是真的爱父亲，不是真的听，爱就会去遵循上帝的爱的诫命，不是口头说一说的。可是真的要去做，我们真的发现很困难，所以需要依靠上帝。十一章的第二节，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埃及的军兵车马，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将他们灭绝，直到今日，并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以致你们来到这地方，也没有看见他怎样带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地，怎样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吞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帐篷与跟他们的一切活物，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哎，这段话要想一想看哈。耶和华说，我本来不跟你们的儿女说话。哎，不说话很严重哎，我不跟你们的儿女说话，神为什么不说话？各位，你为什么不说话？非常简单嘛，你生气嘛。为什么你跟你的丈夫或者你的老婆或者你的同事臭脸，想到他就烦，想到讲话就不想讲？为什么没有感情嘛？神跟他们这一代的儿女不讲话，因为没有感情。当然，这都是一个拟人化的说法，也对我们有很多的教训哈。简单的说就是，我不跟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你们的儿女没有经历到我的伟大和我的爱，他们没看过，他们没听过，他们没经历过，没经历过。我跟他们讲，你们要顺服我，你们要听我，要爱我，要遵行我，要圣洁，那对牛弹琴啊。各位，今天教会里也常常有这种对牛弹琴的事情，就是我们没有让人知道上帝的丰富，讲一大堆的要服侍要努力，就很累耶。我觉得这是今天教会的大毛病，每个人都说我们要多做，做的每个人都累死了，也怨死了，又不敢讲。不是我们要做这么多，我们先领受上帝的恩典。你要让上帝对你说话，你要经历到这些。对他们没有看过，我们就靠着圣灵大能和上帝的话，让他们知道，让我们也知道，不是只是讲，也不是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而已，而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经验到那个十字架的爱。神不讲话啊，是因为你不知道。但神还有一种更可怕的不讲话或少讲话，就是你知道了还不知道，就跟你讲了这么多次，跟你说了这么多次，做了这么多次，你还是不知，还是故意违反。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耶和华的话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在以利做士师的时候，他的儿子公然在会幕里行淫乱，偷耶和华的祭物，以利也不加以制裁，所以这个非常多话的上帝就没话讲了，不讲话了。 当人明知故犯的时候，那个罪更危险。如果这里是不知，所以我不想讲，我不要你们这些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这耶和华要求多严格，以为我这耶和华一天到晚跟外邦神一样要求严厉，给的恩典那么少，然后我又很自私又很小气，我不要你们以为我这样，算了，不跟你们讲，也不要求你们。这当然是拟人化写法，神是要我们亲近他，神知道他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会多么的爱他，跟随他。不过他这里就强调说，如果人不知道上帝的话，上帝讲这些也没有用。那这是我们今天传福音和带领我们的下一代，还有带领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更爱主，也是一样。你讲什么呢？你干嘛跟他们讲呢？你讲的不带着圣灵的能力，让他们经历到神的真实，你讲，他们会觉得天方夜谭，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些老话，他们会觉得啰嗦，他们会觉得反感。好，耶和华也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了不讲话，在撒母耳记上14章又一次耶和华不讲话。那一次是因为约拿单犯错了，可是严格的说当然是扫罗犯错了。扫罗叫人扫罗很匆促的叫士兵叫部下起个誓，约拿单不知道就吃了东西。那么还有加上那个士兵非常的累，他们吃了带血的东西，那么他们要继续去追赶非利士人的，即使说我们要先求问耶和华，那一天耶和华不讲话了。乍看之下是暴露了约拿单和百姓的错误，实际上我们看仔细一点，就是暴露了扫罗的错误，是扫罗的急躁，扫罗的不稳重，让耶和华不讲话了。那当然最悲哀的就是撒母耳记上28章，扫罗最后跟约拿跟那个撒母耳的鬼魂讲话。撒母耳说，你干嘛找我来？他说，耶和华不回答我，乌灵土明梦都没有，他不讲话了。哎呦，那真是悲哀啊。当然我觉得问题的重点还是不在耶和华小气，也甚至不是说耶和华不讲话了，扫罗愿意悔改，神怎么会不讲话？耶稣不是跟旁边那个强盗几个钟头以前也笑他吗？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神是讲话的。只是如果你真的是存着不信的恶心，神就不讲话，你献再多的声音，献再多的舞蹈，献再多牛羊，神都不讲话。那么不讲话，简单的，我们没有共鸣，神要有共鸣，我跟你讲，你要听我的，你要知道我的好，要不然我觉得这个是一直到今天对你我每个人都需要的。我们要去遵行上帝的话，前面后面都是要遵行上帝的话。我不要你遵行我的话，因为我要求的时候那是绝大的困难的事，你一定要知道我的恩典有多丰富，你才会很乐意的去遵行，你才会很大胆的要求上帝给你力量去遵行。我不讲，他们都没有看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不看到第一个、第三、第二节神的管教。是啊，各位，生活中你不看到你所遭遇的是神的管教，神就不管教了，算了，任凭你了。你不知道神的威严，还常常敢得罪他，说话、行事、心思意念，我都在讲我自己，是常常会这样，神就不讲话了。你没有看到他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这个大能手伸出来的膀臂我们也多次讲过，可以是非常正面的扶持帮助，也可以是非常负面的击打。你看到他的恩典没有？看到法老他们的情形如何？看到埃及的十个灾没有？看到你们在危难的时候神怎么带领你们？有没有看到在旷野这40年神怎么喂养？当然就是我们在说，如果圣灵不在我们心里说话，就算我们当事人也一点用都没有。那个 C.S. Lewis 的那个 Chronicle of Narnia 纳尼亚童话集里面有一个女孩子，也是曾经经历过那所有耶稣真实的，到后来也就忘记了那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的梦不是真的。那我也知道很多人，我 现在比较有名的一个人叫 Karen Armstrong， 这个人原来是耶稣会的会士，一个修女。这个人一旦被盗了，那就抵挡上帝更厉害。Karen Armstrong， 抵挡上帝，他后来离开了耶稣会。他是一个我觉得彻底反神的人。他写的几本书很畅销，包括《神的历史》，包括什么，反正就是反对基督教的一些书。台湾最少有两三个翻译。因为他很认识神，曾经是奉献的人，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抵挡了上帝，离弃了上帝，这种人就更严重，非常严重，故意的背叛。以色列人真的上一代的人就比较知道上帝吗？你经验了那么多，就比较知道吗？我们不是也看到，其实不知道啊，他们还是不明白啊，他们始终不明白。所以上一代下一代都多数的人不明白，多数人不知道，看到跟没看到，听到跟没听到，经历跟没经历是一样的，甚至可能经历看到的如果只是肉身，然后只是在你的脑袋里有一个暂时的印象，而不是圣灵铭刻在你的肉心之上的话，也是惹上帝的愤怒，更惹上帝的愤怒。所以重点不在你的肉身有没有看到听到，肉身看到听到也是很重要，那是见证上帝真的做了这个事。在旧约的时候主要是旷野的那件事，那四十年，新约的时候主要是讲到耶稣道成肉身跟他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就是从使徒行传一直到包括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第一章那里讲到说，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而且一再讲的这个生命之道已经显出来。是我们的手，我们的神经，我们的眼睛，这都会过去，但是在历史上我们见证这个发生了。所以我们并不轻看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要永存在我们心里，这需要圣灵，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好，还有一件事情你们一定要记得，如果不记得就不会敬畏上帝，不敬畏上帝，神为了救你们，或者是不要你们死得那么惨，就不跟你们讲话了。什么事呢？你要他们没有看到神怎么对待这一票人，第六节这一票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记得上帝，不仅要记得上帝的威严大能的手恩典，也要记得背叛上帝，不是背叛上帝，背叛上帝仆人会怎么样。这个我实在是不太好意思讲。我在很多教会里面，一旦有什么牧者跟长职中间的冲突啊，或者什么牧者跟会友的冲突，我都常常会引这一段话。大家当然都会说，哎呀，这是引圣经哈，当作尚方宝剑来吓我们啊。那我没有办法，各位，我只是求主帮助哈。这一段是在民数记十六章，是有250个有名望的平信徒挑战牧师的权威，讲的也是现在平信徒喜欢讲的，信徒皆祭司，每个人都是圣的，你们干嘛自大。各位我完全承认牧者实在不像样太多，我就不像样太多太多了，该死的太多太多了。我也不是说当他们讲不合真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要顺服他，我们不顺服，可是你对他的态度我劝你是恭敬的，你可以离开，实在不能顺服你就离开，但是你最好不要碰耶和华的仆人，我劝你。你说他已经不算耶和华仆人，他实在很烂了，那个你可以离开。如果神给你负担，你要忠实的劝告他也可以，但是劝了不听你就离开，你不要又在又不顺服，那就很不好。你说那我们没有教会去了，我也承认这是悲哀的事，哎，求主赦免哈。现在传道人真的是很多的问题哈，但在这里就是有人是有名望的领袖，而且他们不是在带以色列拜偶像，他们不是，他们是说我们也可以侍奉耶和华，你们算老几，我们也可以侍奉他。他们甚至可以说哈，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是羡慕善工哦，他们抢着要侍奉哦。所以你要服侍上帝，我们上次讲过，按着自己的意思来服侍不可以，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有神呼召的。 才能如此。这些事神要以色列也记得。这我实在很不愿意讲，我必须说审判从神家开始，如果从神家开始，在以西结书杀人也从祭坛前的长老杀起，从牧者，从这些越亲近上帝人越先处罚。我不是拿这个话来吓大家，我是求主让华人教会，我觉得要能复兴啊。有人说用基石啊，有人说用神学教育，用什么啊？当然我们说最好答案就是我们要靠圣灵的大能传讲十字架道理，这里面包括一个就是顺服。我认为聚会所的成功就在这里，不在别的，他们真是会顺服哈，这个太难得了哈。地在以色列人中间开了口，吞了他们的家眷、帐篷和跟他们的一切活物。那是摩西，他没有办法了，他求上帝行一件奇特的事，显出他是上帝所使用的，显出这些并不是带人在拜偶像，并不是带人去拜其他的神，不但不是，他们想要主动积极的来服侍上帝，却是按着自己的欲望来做的时候，神如何严格的对付他们。你们看到了，就要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十一章第八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圣经里面很多的道理都是循环的，这个是因，这个是果，这是果的又变成因，是因的又变成果，就互相的补助，好的会有一个善性循环，坏的会有个恶性循环，凡有的还加给他，这是善性循环。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下，越服侍上帝，神就把恩典越多给你，凡没有的连他所有要夺去，这是恶性循环。当你拒绝上帝恩典的时候，神就一件一件把他的恩典继续收回，收回的时候你就越恨恶上帝，越恨恶上帝就恩典收回的越多。这里讲到说，你要遵守我的诫命就能胆壮。我们会说胆壮了才能遵守啊。举例子啊，我们全家都是拜偶像的，那么现在要遵守一个诫命，不可以拜偶像啊，那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要先胆壮了才敢遵守嘛。啊，请你们为我祷告，今年那个拜的时候啊，我请你们为我祷告，我能够壮胆的不去拜。啊，我们都是这样嘛，神给我够用的胆气了，我就遵守他的话，我就不拜了。譬如说传福音啊，跟人家讲，他当然也是要胆壮嘛。哎呀，请你们为我祷告，我是第一次出去发单张啊，实在很害怕，请你给我胆子，我敢去发。有胆子了，我就去发单张，遵行上帝的话，这都没有错。可是有的时候，上帝是倒过来讲的，你先遵行就有胆子了。你要等到你胆子够大，到死都没有那一天，你就去做。这两方面，我不能说在现实里面一定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总是上帝的恩典在先，上帝的恩典在拖住我们。但是，在这里他就说，你去做你就知道了。你去做就有胆子了，我想这是很好的一个提醒。甚至越做越有胆子，那么越有胆子就越能做了。啊，越遵行，那个日子就越长久。这些经文请都记得是在上帝的恩典下的啊，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一种因行为称义了。恩典让我们能遵行，遵行呢就让我们日子更长久。好，那个地方的美好我们以前也看过类似的经文了。第十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些经文呢，还有所有的经文，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求主让我们都是用信心来看。所以信心来看，就是我们如果观察地理的环境哈， 我们会发现好像不真实。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